上好，这里是 AI 热点捕手，我是博轩。今天是2026年3月17日， AI 热点与月投诉。 Kimi 三个月估值翻了4倍， Meta 一边裁员一边砸钱搞 AI。 还有315晚会曝光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后背发凉的黑产，原来你问 AI 要的答案早就被人悄悄投毒了。 AI 热点捕手带你一网打尽。好的，咱们先来看看最新的产品资讯。3月13日，大小机器人宣布开源巨神原生世界模型 Keros 3.04B。 这款模型采用多模态理解、生成、预测一体化架构，参数量 4B， 可在 Jetson Thor T5000 端侧平台实时运行，无需依赖云端。在 A800 基准测试中， Keros 3.0 的推理速度较前代 Cosmos 2.5 提升约72倍，支持最长7分钟连贯视频生成，兼容单臂、双臂、灵巧手等多形态机器人。这次开源策略将这一能力免费开放给学界和小团队，预计将显著加速巨神智能的迭代速度。那再来一条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更新。谷歌 CEO 桑德尔皮查斯正式宣布，谷歌地图推出由 Gemini 模型驱动的两项重量级功能， Ask Maps 与沉浸式导航。官方称这是该应用十多年来最重大的一次升级。 Ask Maps 功能将地图从一个搜地址的工具变成了懂生活的私人助理。Gemini 会根据你的需求分析海量的用户评论、照片和实时流量数据，给出精准定制的建议，甚至帮你定位。想象一下，你不再需要去搜索附近好吃的意大利餐厅，而是直接说我想找个适合约会安静一点的意大利餐厅，今晚7点帮我定位，那地图就能帮你搞定一切了。那咱们再把视线转到智能汽车领域。智己汽车近日正式宣布将于3月18日晚上7点举办发布会，推出基于阿里千问大模型的超级智能体。发布会的主题口号是 M Future Agent 跨时代而来。据了解，智己汽车的超级智能体由30多个各司其职的智能体组成，那这些智能体高效协同工作，能独立完成多个任务。具体会是什么形态呢？是车载语音助手的大升级，还是真正的车内 AI 管家？我们3月18日晚上见分晓吧。最后一条产品资讯来自视频生成领域。因与好莱坞版权纠纷，字节跳动已暂停最新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2.0 的全球发布计划。此前，迪士尼等好莱坞制片厂指控字节跳动未经授权使用《星球大战》、漫威等 IP 角色训练模型，并发送了停止侵权函。目前，字节跳动正在排查法律风险，并增加防护机制。这一事件凸显了 AI 内容生成面临的知识产权挑战，特别是在涉及知名 IP 的训练数据使用上，法律边界尚不清晰。好的，那产品资讯就先听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捕手早知道环节。先来看看 AI 前沿动态与核心技术方面的消息。 SLPAC 内部透露，目前其模型开发过程中 70% 到 90% 的代码已由 Cloud 自身完成。公司预测完全自动化的 AI 研究可能在一年内实现。这一数据表明 AI 辅助代码生成已从实验走向工业级生产，大幅提升了研发效率。那说到这里，顺便提两条机器人领域的进展。小米 7-1 人形机器人已部署于汽车生产线，执行螺母上箭、科层搬运等任务，核心操作准确率达 99.2%。 Figure 发布 Helix 02 单一神经控制系统，统一驱动移动与操作，响应时间缩短 60%。 AI 写代码、机器人干活，这些曾经停留在论文里的场景正在变成现实。3月16日，英伟达 GTC 2026大会正式开幕，黄仁勋亲自主持主题演讲，聚焦 AI 工厂与物理 AI 两大核心主题。本次大会被业内称为 AI 产业从造模型到用模型的转折点，最大看点是推出了对标 OpenAI 的 AI 智能体平台，支持多场景适配，包括工业制造自动化、办公文档处理、智能家居联动控制等。该平台能够自主学习用户习惯，不断优化交流体验，未来将全面融入手机、电脑、汽车等设备。在 GTC 2026大会上，英伟达正式公布新一代推理芯片，性能较上一代提升 50% 以上，功耗降低 30%， 专门针对 AI 智能体大规模推理场景优化。同时，英伟达还推出了更便宜的入门级 AI 芯片，旨在降低中小企业使用 AI 的门槛。英伟达明确表示，未来 AI 竞争不再是训练算力竞赛，而是推理效率与成本控制，90%的算力投入将转向推理环节。那说完了技术，我们再来看看产业层面的几条消息。这个周末，月之暗面 Kimi 完成了新一轮10亿美元融资，投前估值达到18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00亿元。那就在去年年底， Kimi 的估值还是43亿美元，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三轮融资估值翻了四倍。 Kimi 不仅成为了国内最快的石教授，还创下了近年来国内大模型连续融资最多的记录。那为什么投资人会这么疯狂呢？两个关键词， Agent 和性价比。 Kimi 从2025年9月就开始灰度测试 OK Computer， 后来更名为 Agent。当很多同行还在卷上下文长度拼榜单分数的时候， Kimi 就已经在探索让 AI 替人完成真实世界的工作了。2026年1月， Kimi K2.5 发布， Agent 能力进化到了集群级别，能根据任务需求现场调度多达100个分身，并行处理1500个步骤了。商业数据上同样亮眼，根据全球支付巨头 Stripe 的数据， Kimi 个人订阅用户1月支付订单数环比增长 8280%， 2月再涨 123.8%，一月底以来的短短20天内， Kimi 的收入就超过了2025年全年。而且 K2.5 发布之后， Kimi 海外收入已经超过了国内收入，这意味着它的商业化已经开始参与全球竞争。咱们再把视线转向大洋彼岸， Meta 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当地时间3月13日，消息称 Meta 计划进行大规模裁员，可能会影响到公司 20% 甚至更多的员工。截止去年年底， Meta 雇佣了近8万名员工，这意味着可能有超过 1.5 万人丢掉工作。那为什么要裁员呢？还是因为 AI。 Meta 预计2028年为数据中心投入约6000亿美元，希望通过人工智能提高效率来弥补在 AI 基础设施方面的高额投入。讽刺的是， Meta 一边裁员一边在疯狂投资 AI 基础设施。他们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投资100亿美元建设 Ichiwa 数据中心，还与 Blue Owl Capital 合作了270亿美元的 Hyperion 项目。CEO 扎克伯格已将人工智能列为公司的首要任务，预计2026年资本支出最高将达135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那最后一条来自国内大厂的重磅架构调整。3月16日，阿里内部围绕 Token 链路重新梳理整合了业务架构，并成立了新事业群阿里巴巴 Token Hub， 简称 ATH 事业群。阿里巴巴 CEO 吴永明将直接负责这个事业群，这是自阿里内部电商事业群整合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架构调整。ATH 将以平行于阿里云智能事业群、电商事业群的独立事业群形态存在，旗下由五大事业部构成：通义实验室、麦斯业务线、千问事业部、悟空事业部、AI 创新事业部。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四加 N 体系，通义、百列、千问、悟空是基础的四，更多 AI 创新项目将持续进入 N。那为什么叫 ATH 呢？除了是阿里巴巴 Token Hub 的缩写，还有一个趣味说法， ATH 隐喻 All Time High 历史新高。那 Token 热的背后呢，是 AI 需求向生产力端的快速转移。在春节后的这波龙虾热里， B 站、小红书上最常听到的弹幕就是 Token 不够用了，龙虾虽好， Token 太贵。阿里高层判断 AI 员工将成为主力，而 Token 是 AI 员工的粮食，这将是一个需求大爆炸的关键时期。好的，那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捕手深一度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AI 大模型被投毒事件。GEO 技术能让虚假智能手环变成业界第一，也能让劣质产品登上 AI 搜索榜的前三名。当 AI 的正确答案变成商家花钱买的广告位，我们还能相信谁呢？在今年315晚会上曝光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后背发凉的黑产， AI 大模型被投毒。央视的记者们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虚构了一款根本不存在的阿波罗9智能手环，然后用一款叫力行 GEO 优化系统的软件生成了十几篇虚假宣传软文，发布到了互联网上。两个小时之后，记者去问 AI 大模型，阿波罗9智能手环怎么样？那 AI 呢，就真的开始介绍起这款产品来了。最大的亮点呢，都是记者虚构的那些夸张信息，比如量子纠缠传感、无需采血测血糖。最终结论甚至称该手环适用于中老年用户与健康养生爱好者。那这背后的技术呢，叫做 GEO 生成式引擎优化。简单来说呢， GEO 就是让 AI 在回答问题时主动推荐你，这和传统的 SEO 的目的一样，只不过 SEO 是让自家网站在搜索引擎排名更靠前，而 GEO 呢，是让 AI 在回答问题时把你列为标准答案。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遇到问题不再去翻网页，而是直接问 AI，GEO 在业内人士眼里变得越发重要。根据研究论文《生成式引擎优化的投毒攻击防御策略研究》，常见的技术路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训练数据污染。大模型在训练的时候会大量的使用到互联网上的公开数据，那如果有人批量篡改这些公开信息的话，就有可能把错误内容写入到 AI 的记忆里。 那由于模型训练具有滞后性，一旦错误的信息被纳入到了训练数据里，就会固化到模型的参数中，形成认知偏差。即使后续有正确的信息出现，模型也可能因此持续的输出错误内容。论文中披露了一个典型的案例，某家电品牌遭遇到了竞争对手的批弹攻击，其产品参数在多个公开平台上被系统性篡改。那这些篡改后的信息呢，被 AI 模型抓取并纳入到了训练数据当中，导致其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当用户查询该品牌产品的能耗性能时， AI 都会持续输出错误且偏高的数据。第二种是检索上下文劫持，这是目前基因黑产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很多 AI 在使用 RG 技术，用户提问之后， AI 不会直接基于内部参数给到答案，而是先去互联网检索资料，再根据这些资料生成答案。那攻击者要做的呢，就是让自己的内容在网上更容易被检索到。具体的手法包括关键词优化，在软文中高频植入目标查询的关键词及其变体，语义优化，调整文章的表达方式，让它在语义上更接近用户可能提出的问题，元数据操纵，优化文档的发布时间、来源权威性等，让内容看起来更加可信。黑产团队还经常用到一种站位策略，就是围绕着同一个主题批量的生产大量文章，覆盖各种不同的搜索问法。那当这种内容数量足够多的时候呢，就会形成信息垄断。第三种是提示注入诱导攻击。由于大模型会尽量遵循输入的指令或上下文，那么只要你输入的信息里带有某种明显的倾向性，就可能影响到 AI 的判断。更加让人震惊的是，这套服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央视315晚会曝光之后，凤凰网凤凰眼记者在电商平台上发现，售卖 GEO 批量优化服务的店铺依然堂而皇之地挂出链接，明码标价分层服务。一家声称 AI 优化新技术的店铺客服给出了三档收费模式，基础版298元一年，只提供 GEO 系统账户与软件教程，由用户自行操作。辅助运营版1980元一年，由商家提供账户并辅助运营，承诺3天到一个月就能看到效果。全程托管版6800元一年，由商家提供系统并负责全部运营，最快3天到2周就能出效果。商家还主动拿出了一份拖地机相关的案例报表，显示相关优化内容已成功在 DeepSeek、豆包、元宝、文心、智谱、Kimi 等多个主流大模型平台完成收录。那就在 GEO 技术被曝光存在严重乱象的同时，2026年以来 GEO 概念股却上演了一场逆势狂欢，被市场合称为新翼中天的一点天下、中文在线、天龙集团以及蓝色光标、浙文互联、利欧股份等多家公司股价一路走高。天龙集团从8.57元涨至12.12元，累计涨幅41.42%，蓝色光标从11.52元上涨到14.79元，涨幅达28.4%，利欧股份从5.64元上涨到7.82元，涨幅达38.7%。但是诡异的是，就在股价一路走高的同时，新翼中天三家公司却集体发布风险提示，与 GEO 概念彻底划清界限。天龙集团直言，相关子公司主营数字营销，尚未开展市场定义中的 GEO 业务。一点天下、中文在线也先后表态，公司目前均不涉及 GEO 业务。与他们的极力撇清不同，蓝色光标、浙文互联、利欧股份则在积极加码 GEO 标签。一场概念狂欢之下，股价的数字还在跳动，而 GEO 究竟是一场技术革命，还是一个华丽的包装呢？答案还在风中。好了，听完这些你可能会有点焦虑，这 AI 都能被投毒，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呢？我有几个建议想和你分享一下。第一是 GEO 本身没有原罪，就像 SEO 一样， GEO 既可以成为品牌长期建设的利器，也可能被滥用成黑产的工具。合规的 GEO 是企业生产权威、真实、高质量的内容，让 AI 模型在训练或检索时自然采纳。这条路需要耐心，但能构建长久的品牌信任。投机 GEO 看似见效快，实则是悬崖跳楼，一旦被曝光，企业将面临声誉崩塌和法律风险。第二是要破除 AI 迷信， AI 的答案并非绝对客观，它可能被商业利益扭曲，尤其是涉及消费决策时，别把 AI 当权威。对 AI 推荐的产品，咱们多查几个独立信源，官网、真实用户评价、第三方评测。第三是行业正在倒逼升级，当互联网上充斥着 AI 生成的虚假信息， AI 模型本身也会被污染，导致回答的质量下降，用户信任流失，那这将倒逼 AI 平台升级技术，加强信息溯源，引入可信数据源，标注引用来源， 未来的 AI 竞争将从拼算力转向拼知识体系的可信度。那最后我想说，商业的底线从来不是技术能做什么，而是应该做什么。对用户而言，保持一分清醒，多一次核对，或许就是抵御谎言最朴素的方式。好了，以上就是本期 AI 热点捕手的全部内容。我是博轩，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了有趣的 AI 现象，想要了解背后的原因，也欢迎你向我们投稿。你的发现可能会成为未来节目的主题。如果你用音频投稿的话，你的声音还有机会出现在节目当中。投稿请发邮件到13621001231@163.com， 邮件标题请注明 AI 热点捕手投稿。每周 AI 热点愉悦投送，这里是 AI 热点捕手，期待与你一起在 AI 浪潮中听见真相。我们下期再见。